我是继续三月份的交通，题目是真知道他。好，那我想我们还是读一点圣经，圣经比较多啊。我想如果我们交通的话呢，到时间到时可以停下来，神的话总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第一处旧约以赛亚书54章2节，以赛亚书54章2节。好，好，我们一起来念：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到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第二处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三处，罗马书8章28到30节。罗马书8章28到30节。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第四处，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好，你们学习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下面一处，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这些经节我们都应该很熟哈。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最后一处，还是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从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 众人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想先把，因为是两个月过去了，我把先把我上次交通的再提一下。好，我交通的题目呢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保罗为以弗所人的一个祷告，因着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是说他们信靠主，他们也有弟兄相爱的一个实际，所以呢保罗就为他们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是真知道神。好，这个真知道呢是一个认识，真的很深的一个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以赛亚书刚才讲的，用那个帐幕也好来比喻的话，我们的生命是要有成长的，要长大。长大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真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很肤浅的认识，而是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那么第二呢，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圣经上说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好，那么真知道他呢，真认识我们的主，是对所有的今天蒙恩蒙召的人的一个呼召。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主，只要我们愿意来学习弟兄相爱这样一个实际，这个呼召，保罗这个话就是对我们说的。好，第二点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蒙恩跟蒙召有没有不同。在我们如果有一个错误的观点里面呢，我以前也这样认识，他就问蒙恩，所有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蒙恩，蒙召是对部分人的，对主特别有托付的，但是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蒙恩和蒙召是一回事情，你在哪一天蒙恩，你就是蒙召的。当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两次跟玛利亚说，第一次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第二次呢，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8节到30节。玛利亚蒙大恩，蒙恩是什么呢？他是蒙召接受神的这一个永远的旨意，让他怀孕生子，生的就是耶稣，就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出来， 所以当天使加百利跟玛利亚说的蒙恩的话，蒙恩就是蒙召。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蒙恩召的时候，这是一件事情。那么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呢，以弗所书讲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方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点，在所信的人身上显得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所以呢，第一点呢，我们上次讲到呢，恩召是有指望的。首先刚才交通了蒙恩跟蒙召是一件事情，那然后呢，上次我就特别交通到这个恩召呢是召儿子的召，神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但是神的心意里面是要召我们做他的儿子，这就是刚才罗马书读的那一段经文，这个恩召是召儿子的召。那么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知道这个基业是指的教会说的。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节有一个很好的翻译，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指我们在主里面得了基业，但是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所以成了基业，我们成了他的基业，我们今天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好，那么关于教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呢，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但是我这是点到一下，点几个点。教会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对吧？是彰显神儿子生命的地方，是完备的救恩真实彰显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儿子治理的家，神的家，神的儿子被举起来的地方，不是高举人，是神的儿子被高举。基督是主，是教会的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各样的石头要被磨合，最后成为灵宫，建为灵宫的地方。教会里面有得胜的凯歌，有忧伤的痛悔，有黑门山的甘露，也有管教的杖，这是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神的心意中。第三个方面，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神要向我们显明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但是关键在哪？在所信的人身上。那我记得我上次用的是约书亚记的三章一到十七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经历。那么因着耶稣也因着信神的话就断言约旦河的水能够分开，抬约柜的祭司因着信神的话并不是等水分开之后才走进约旦河，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水涨过约旦河两岸的时候，他们就照着神的话，就是抬着约柜走进约旦河。那么那些后面跟的以色列众人呢，他们的距离有两千肘，跟着前面的约柜两千肘就差不多一公里，0.6 miles，很远，他们就跟着后面。这个就是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那以上呢是回顾上次的交通，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那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应有的学习是什么呢？那么关于怎恩召有何等指望，既然我们受到的这个恩召是神召儿子的召， 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子，让我们不仅得救，我们要成圣，我们要得荣耀。他的耶稣是长子，要带众子一同进入到荣耀里面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一个反应啊？那么我只讲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有几点哈，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打出来，请弟兄就是以弗所书的4:20-24。旧人和新人的不同之处呢，首先是一个新的问题哈。旧人圣经上在私欲里，新人的心智是被更换一新的。旧人和新人的外在的表现是一个行为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要脱去旧人的行为，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且要将心智更换，并且要穿上新人。这个旧人是要脱去的，那个行为呢，是因着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是里面的那个问题，新的问题表现出来是外面的行为的问题。那新人的生命的发表是通过一个行为发表的。那新人的行为是什么呢？是一个信心的果效，最后把我们带进魂的救恩的里面。这个是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只能讲一些提告。第二点，我们对神的家，既然主告诉我们他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家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我们蒙恩召是一个召儿子的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当用儿子的灵来侍奉他。那么首先要讲什么不是儿子的灵。我在交通这之前呢，我先请弟兄姊妹，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所以我在很多的地方我是指着我自己说，但是求主真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中，好，我们来省察自己，什么不是儿子的灵呢？第一个就是分门别类的灵，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属保罗的，有属亚波罗的。那么我们这里可以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弟兄啊，没有保罗，没有亚波罗，我们这里都是属基督的，很自然。但是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中间有没有分门别类呢？以致导致纷争呢？或者有这种纷争的灵呢？如果有，那表现在什么地方？求主来光照我们。第二个我们要防止的是故宫的灵。在约翰福音的10:12-13，讲到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一个故宫的比喻。这故宫的比喻呢，就是他不顾念羊的，狼来了他故宫就逃走了，这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不是他的羊，他是故宫。他在一个故宫的心态里面来服侍，不是在儿子的心态里面来服侍。故宫的灵表现在其他地方有吗？在圣经里有的，那个浪子的哥哥大儿子，他的服侍就是一个故宫的灵。故宫的灵表现在那个仆人最早进葡萄园，但是后来他觉得原主 不公平。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在圣经里面，这个灵是故宫的灵。我们今天而神儿子的灵，什么是神的灵呢？神儿子的灵呢，那就是腓立比书刚才我们念的，大家都很熟的，请弟兄把我们打回去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神儿子的灵是存心谦卑的灵，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的话在这里就是完完不需要多说，在服侍神的家，服侍神的教会，是应该是以基督的灵。那么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甚至顺服以且以至于死，去死在十字架上，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是基督的灵。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呢，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到六节他讲到的凡事谦虚，他讲到第一点，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话，第一个是凡事谦虚，这个谦虚就是谦卑，就是 lowness， 就是主耶稣的灵。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让神他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当在这个他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心意对着教会的话，我们在教会当如何行，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第三点，在信的人所的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刚才已经交通过，我们要求能力吗？我们要求的是在信的上面我们来求，因为只有在信的人的上面，神的能力才能彰显。那么如何在信上我们来学习呢？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但是我在想，就像信心的学习就像我们在走一条路一样，我们照这个路有一个标杆，就是神的话。我们照着神的话呢，我们能够走上去。刚才交通到的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他们是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神的话这么样说他们就做了。想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他都是在走路的。当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乌尔在那时候是很繁华的，他到了第一个点是哈兰，哈兰没有乌尔繁华，但是哈兰呢是一个平原，很肥沃的平原。我们这次到土耳其去看到那个哈兰平原的，从山上看上去是非常肥沃非常好的一片平原。虽然没有乌尔繁荣，但是呢他到了一个肥沃的平原。但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话，他最终他是走到了犹大的山地，他没有拣选平原，他到了迦南地的一个山，到他在山地，平原让给罗德了。他一直走三天的路到摩利亚山，把以撒献给神。信心是一个走路。我在想以色列人，这个上次我也交通过，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晚上离开埃及，他们带着什么呢？团面盆，埃及人手中拿来的金银，赶着牛群羊群。 但是他们在行走的路上，最终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神的话，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他们的团面盆就变满了，被玛拿所代替了，他们从埃及人手中的金银成为建用于很多的都是用于在建造会幕的上面，他们的牛羊呢用作献祭的上面。所以我们只要在信心的上面照着神的话，我们愿意走上去，那他的应许在信的人身上，他要显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生命若要长大，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向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召儿子的召。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让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是教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侍奉他不是一个纷争的灵，不是一个故宫的灵，而是在他儿子的灵里，让我们真认识他在所信的人身上要所显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能够走上去。好，我交通就这些。